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大家首先平安。
平安。
特别感恩我们啊，今天在这里有一次啊，一次敬拜时，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主话语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有两位慕道友，然后啊受洗归入主名下。所以我看到啊，不单有我们平时聚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神，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各种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的欢喜快乐，来到神的家中啊，一起的啊为啊有可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来感恩。那么从属灵角度，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啊。当有一个人愿意受洗，愿意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最不欢喜快乐的就是撒旦魔鬼，因为属灵的征战他们要与我们一起抢夺这世上的人。但特别的感恩，我们今天靠着主所给我们穿戴的全副军装我们靠着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因为我们两位慕道友来祷告，他们今天能够来决志，今天愿意归入主的名下，相信是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欢喜快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在神面前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学习之前，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在下午的时间来学习主的话语，对吧？谢谢你如此的恩待和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机会打开你的话语，面对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思考，当如何的去遵行更好的装备主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下个时间，我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台上台下属于神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有所长进，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满有得着。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工作，主你除去一切黑暗势力，一切的搅扰在我们当中。主啊，使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主盼望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求主的圣灵自由运行，感动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主看顾保守和带领。谢谢主，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好，那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是在基督里做什么样的人呢？新造的，做新造的。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教会举行祷告会，祷告会之后呢，他们做感恩见证的分享。所以呢在那个感恩见证会上呢，有些人就起来做见证神如何的去爱他们，神如何的去祝福他们。所以每次呢，当一个人做完见证之后呢，那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感谢赞美主，荣耀归归主。但是呢，有一个弟兄呢，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轮到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了，他说特别感谢主，他说过去啊，我天天都去偷东西，他说有一天不偷东西我就睡不着觉。他说但是现在我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他说我改变的是上个月呢，我只偷了3次。然后大家鼓掌，哇，感谢赞美主。结果掌声落下之后呢，他们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觉得哪里不太对嘛。他说我以前天天都偷，但是现在我上个月我只偷了3次。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天天都去偷东西，跟你偷了3次东西，从我们生命的本质来说有没有改变？没有，对不对？还是在偷东西，还算不上，在我们信仰来说算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做一个新造的人是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手运行，在上帝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呢，是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呢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跟样式，才能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如果我们说天天都去偷东西，这个人岂不如主的名？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月偷3次东西的也同样会岂不如主的名。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为上帝做荣美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保罗勉励我们说要在基督里面成为 新造的人。因为在哥林多城里面呢，弟兄姐妹，他们是注重希腊文化的，他们注重的是表面的形象，他们忽略了内在的生命。当年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看重的是外在的表现，但是他们忽略了内在生命的本质，应该流露出外在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是一个内在里外一致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内在的生命，我们活出来的是外在的那一种基督所让我们活出来的那种生活，那种表现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是什么是新造的人。
我突然还没有哦，对了，
什么是新造的人？当我们提到新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是新造的，那么这个人他就应该是完美的。如果这个人是新造的，这个人呢就看起来应该特别的属灵。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新造的，他就是应该一个不再犯罪啊，一点罪都没有犯，然后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可能会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新造的人定义成为圣人、超人、伟人，但是新造是对于旧造而言的。在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前，弟兄姐妹，我们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一个旧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说，他说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发现在我们没有成为新造人之前，我们每个人所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思想的这些恶行，弟兄姐妹，是跟神作对的，是跟神对抗的。我们活出来的行为是旧人的行为，那个旧人的行为呢，是说我们是属亚当的啊，所以我们在行为上呢，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因为你们感谢神，新造的就完全不一样。新造人可能说看起来没有说那种人的眼光是非常完美的，在人看来不一定说特别属灵，但是有一点是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他成为一个新造。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本质上是什么地方有改变？内在生命有改变。所以当他的生命本质发生了改变，他从前是旧人，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成为新人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跟我们这个旧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穿上的新人在知识上他可以渐渐的更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有改变。但是当我们的生活有改变了，代不代表说我们的生命都一定发生改变呢？不一定。所以一个人生命有改变，他的生活一定会有改变。那么如果一个人生活有改变，不一定啊，我说不一定，不一定他的生命就一定发生改变。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说，那一种强调的是不是外在的，他更强调的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想一个人成为新造人之后，他一定就马上有改变，一定就马上有翻转。我们很注重效率，说我们说要吃快餐，我们要避开阵营，弟兄姐妹，但很多时候在信仰的道路上并不一定会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就很大的翻转会有，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做工是随己意来运行的，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做工有他自己的旨意，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说一个新造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在生命上有改变的人，他的内在的生命不是体现出他那原来的那个旧人是怎样的，乃是说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在基督里面就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新造的人？就是他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从此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原来他是属亚当的，但是感谢主，今天不是。今天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那份救恩，在主的里面，他就成为属基督的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除了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新造的人，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要如何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知道新造的人是很重要的，但是如何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这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保罗说，若有人在什么里面，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在基督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而且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根据我们晓得圣经的道理有多少，或者是你跟多少基督徒在一起生活。今天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取决于说你在什么里面，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发现保罗的书信，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保罗经常会强调一个，他强调的福音的信息的东西还不一定是圣灵弟兄姐妹，而是说主耶稣基督。一个只有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才能够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他的书信当中，他常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面。比如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主里面，保罗的问候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问候你们。保罗说，你们要在基督里面长信。同样，我们也看到，当保罗说一个人是基督里面的婴孩的时候，他也说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那有人统计了说，在希腊文圣经里面，保罗共用了164次在基督里面。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词。所以在这里他也提到了，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我们要弄清楚说什么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个我们原来所站的地位。原来我们的地位是什么？跟在基督里面相对的一个词叫做在亚当里面。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45节说，首先的人亚当，我们知道亚当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们的始祖。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人。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是犯罪的，但今天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幕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的复活，带来的新生的盼望。所以在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原来我们的地位是因为始祖的犯罪，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救赎出来，让我们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不是在亚当里面，我们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亚当里面我们会有什么呢？我们看在亚当里面我们会有是罪恶，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领袖，所以他犯罪了，那我们因为他是领袖，所以我们都在罪中。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不单有罪还有死，然后你还要被定罪，然后呢你还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看到在亚当里面，我们就是这样没有盼望，就是这样的黑暗，就是在这个罪恶当中。但是我们会发现呢，跟在亚当里相对的那个词是在基督里面。那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什么呢？我们说有因信称义，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罪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赦免，因此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都是神的儿子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在亚当里，现在我们在亚当里，我们还在主耶稣基督里啊，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在亚当里面。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程序员说，上面给我们念出来的说，所以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谁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是撒旦的权势之下呢，我们乃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的。这里说，不分你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在主的里面，我们都是成为一体的。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是因为我们属乎基督，所以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我们还要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也特别的感恩，在这次的和我们慕道友一起学习慕道班课程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在兄跟小青夫妇家里面，他对我们开发家庭，帮助我们来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在基督里面，这个就仿佛说你好像就是在兄的家里面，你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你可以享受舒适的生活你可以在那边安静的学习。那如果你只是在外面，你就被炎热的太阳炎热照着你，你没办法安静的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就仿佛是，你原来在外面是很痛苦的，但是你在那个里面，你可以享受平静安稳的生活你可以享受要在基督里所带给你的平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从心里面接受救赎救恩，那么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啊。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说有一个人他有十间房子，那么呢他的十间房子呢，他觉得他特别的好，他是这个十间房子的主人，所以呢他在房子里住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有人来敲门，然后他一开门一看谁呢，是主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吗？这个人说很好很好，他耶稣你快来他说我还欢迎你住在我们家里面，然后他把家里面最大最漂亮的那个房子让耶稣来住。然后当住的晚上的时候呢，有魔鬼来敲门问，结果这个人当当当去开门，一开门一看是魔鬼，他能不能把他放进来呢赶紧要把那魔鬼推出去，结果魔鬼就一定要进来，结果两个人就弄了这个一个那个跟魔鬼弄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那个精疲力尽的，他去找耶稣，他说耶稣他说你都住在我的家里面，你没看到我吗？我跟魔鬼打了一个晚上，他说你在哪里呢？你有过来帮我？那耶稣跟他说呢，他说孩子他说呢，我这个房间呢是好的这个你是房的主人，你应该去开门，就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在这边呢还是很好的，因为我的房间魔鬼没有来敲门嘛。结果这个人想他说耶稣呢这样，我把九间房子都给你，我只住一间好不好？我这九间给你，我只留一间。结果呢晚上的时候魔鬼又来敲门，打打打打敲门，结果呢因为他是房子主人嘛，他没办法又去开门的，就一开门看见是魔鬼，就非常害怕，所以跟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呢又那一幕又重新再演了一遍，又是跟魔鬼在那边打仗。结果打了第二天又精疲力尽的，他就问耶稣说，耶稣我已经给你九间房子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帮我？耶稣说，因为这个房子主人呢还是你，房子主人不是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就像一栋房子一样，是不是？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房间，我们如果是自己房间的主人，没有办法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那这个人他知道了，他说那好了，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耶稣跟他说这样，他说你把这个房子都给我，耶稣说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然后呢你来住我的房子。那个人想想好，结果他跟耶稣商量好之后，他就说好，那耶稣现在我到你的家里面来，这个家是你的，这个家不是我的，我来住你的房子，你是这个家的主人。结果当魔鬼再次来敲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人被魔鬼吓得非常害怕，他不敢去开门，耶稣去开门了。结果他跟在耶稣的后面， 他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场景。结果那个魔鬼来敲门的时候，耶稣一开门，那个魔鬼一看是耶稣在开门，结果说：“哦，对不起，敲错门了。”他就走了。那个人看见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让耶稣来做我的主是一件这么幸福快乐的事情。原来我们是靠着自己去挣扎，靠着自己去努力的去跟魔鬼去抗争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是徒劳无益的。那感谢主，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面的房子，我们愿意交给耶稣，说：“耶稣，你来做我们的主，耶稣，你来做我们家的主人，你来做我生命的主，做我个人的救主，让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有平安。”因此，那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在基督里面，跟在亚当里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说，主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地盘，你来帮助我，而不是主啊，这个我都交给你，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在你的里面。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特别感恩的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学习主的话。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面对神给我们这份救恩，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所以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把我们的心里面的房子都交给主，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我想这是欢喜快乐值得好多无比的一件事情。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是新造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还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新造之人我们还有什么表现，新造人还会有什么表现呢？那么在圣经当中，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那么这个旧事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说，在我没有受洗、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习性、我们的个人爱好、我们的言语行为都是旧的。但感谢主，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归向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启示录21:5说，一切都更新了。而且最重要的，圣经里说，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有神的形象，而且那个改变是彻底的，是完全的。我们的罪孽被主耶稣基督所洗涤干净，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我们特别的感恩是，今天我们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有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们都是一个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一个人。我在前节的我是来美国之后，我第一次去的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因为我实在是不懂美国这边的医院的规矩，或者美国一些医生文化也好，然后当时跟医生谈说做这个检查大概要花多少钱，结果医生跟我们说一个大概的价格，然后我们觉得还可以，结果我们就去做了这个检查。结果做完检查之后，然后我本来以为就可以走了，我说是收那个账单了，结果那边把我叫住，他说这不是另外的那家医院，另外一家，所以你要先把这个钱付了。反正我说你可以啊，反正之后付钱付的都一样，然后刷了卡付完，付完之后我就欢喜快乐的回家去走了。反正等医生的报告啊，怎么样，我说接下来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对吧？结果大概过一两周吧，结果给我一个信息提示说又有一份新的账单给我。哎，我说我钱已经付了，我怎么又会来一份账单呢？然后我就打电话去咨询去问，然后我说我付了一笔钱，然后现在又有一笔钱是比这个钱要多差不多一倍的钱，我说怎么会？我说在美国看病怎么是这样的？然后那跟我解释说你在那个医院里当做完检查之后付的那笔钱呢？按他们的来讲，就仿佛像就是定金一样，就是你先付了这笔钱，大头在后边的啊，然后在后边的钱你还要付。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在网上去查一查美国的这种医疗啊，这种账单啊，怎么样，我就知道了，在国内我们学习的时候知道有个成语叫做，让我深刻领会到叫做秋后怎么样，秋后算账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你不是你当时付清就好了，而是秋后算账，你是逃不掉的。那弟兄姐妹，当我付完钱之后呢， 我在思考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你愿意接受这一份救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说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这份救恩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会。但是会不会过了一两周之后，耶稣又给你来个账单说，哎，某某某，你那个信耶稣之前又怎么怎么样？会不会这样？不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因为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若纠察罪孽，没有人可以怎么样，站立得住。主若纠察罪孽，没有人可以站立得稳。如果主要纠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实力在主面前啊。原来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有犯罪得罪神的，我们在亚当里面。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真心实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份救恩，悔改归于主的名下，我们救人的影子在我身上，靠着耶稣就一点都没有了。主不会向我们秋后算账，主不会要我们在他面前啊，主再去揪讨我们的罪孽。我们诚心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就洗净我们的罪。那我们新造的人会有什么表现呢？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弟兄姐妹。因为圣经告诉说，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人。那个旧事就是说，神会给我们那个生命，是不是让我们犯罪的、堕落的，而是圣洁的，是属于主的。那这个生命呢，是有神的那个圣洁、公义，有神形象的那个生命。在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是，我看我爷爷奶奶他们养猪啊，那个猪有给他盖一个猪舍，我们叫猪圈，然后。那个每次定点的时候去给那个猪去喂吃的，那我们每次呢，到我家人带我去看猪啊，喂猪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那个猪舍里面，你们小农村呢，大家会知道那个猪舍里面干净还是脏的呀，特别脏，对不对？那味道也很难闻，但你会发现猪在里面生活好像很快乐，是不是？啊，你就看它在那边好像生活很好，所以你会发现那里面如果是。当然，现在可能生活好了，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可能会把那猪当作宠物，是吧？但是我说的不是那种宠物猪啊，我说是那种家里养的那种啊，吃肉的，可以吃肉的那种猪啊。所以你就发现那个猪的，我们说那种生命，它的口味、它的习性，它的习惯是脏的啊，就它愿意在那个泥里面打滚，它愿意过那种肮脏的生活啊，在那个。不好的环境里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这一头猪，你把它洗干净，你把它放到你家里的客厅里面或者你的卧室里面，弟兄姐妹，你想这个猪会不会很高兴？就会想，哇，我今天好了，我今天你看这么干净，这个房间这么干净，猪会不会这样？你为它很高兴，但是这头猪，我觉得它会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它喜欢的环境，这不是它愿意的环境，它愿意什么呀？当你把它放出之后，它遇到一个泥坑怎么样？它到泥里面去打滚，你为它感到痛苦，但猪在泥里面打滚，它觉得非常怎么样？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造的生命，鸟的生活的空间是在哪里？是在天上的，对不对？它要飞在天空当中的。那么鱼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水里的。你说鱼生活在水里太痛苦了，你把它拿到岸上来。你看，没有水过一段时间，它就死亡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会发现，我们现在生命的追求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那个什么样的生命，就取决于说你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常常会面对一个困惑，就是可能有一些没有真正认识信仰的人，他们会觉得说，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太霸道的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在慕道班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是什么真理，还有什么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什么到父那里去，对不对？我们常讲的话，我们说条条大路通哪里？通罗马啊，就很多条路通罗马，很多万繁华。但是是不是说今天来到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我可以不要主耶稣基督，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到神面前，没有。 耶稣说天下人在没有其他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霸道，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他才能到神那里去。弟兄姐妹，我们从属灵生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来理解来看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说将来我们说一个人信主悔改重生得救之后，他将来的归宿到哪里去？是到地狱阴间去，还是到天堂乐园里面去？到天堂乐园里面去，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如果我看到，如果一个人他有神的生命，他重生了悔改得救了，他将来到乐园里面去享受跟神同在的平安跟喜乐。反之，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拒绝这份救恩，他不愿意要主耶稣基督，他没有重生，没有悔改，没有得救，然后你说也到天堂里面去吧，你想想这个人会快乐还是不快乐？当我这两天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觉得说，如果一个人，我说没有拒绝接受救恩，拒绝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愿意这份救恩，没有悔改重生得救，你让他到天堂去，弟兄姐妹，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这一个人，如果他以前是一个偷东西，经常去偷东西的，他没有这份救恩，你让他到天堂里面去，他偷个习惯的，天堂里面他去偷什么？即使他能偷到的东西，他到哪里面去销赃呢？如果一个人你说他没有这份救恩，他不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在神面前，你让他，你说啊，那没有关系，没有这份救恩，你可以到天堂去。如果这样，他到天堂里面去，对不对？如果是一个非常愿意赌博的一个人，到天堂里面去，面对着他想搓麻将，面对着一圈三十光年，谁跟他搓麻将？没有人跟他搓麻将，对不对？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偷盗，没有赌博。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是爱慕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所追求的，是求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一个重生悔改得救的有神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那我们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神的救恩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而不是先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你连一个生命的本质被神所改变了，那么你的环境随之而然你就会改变。当你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那么你会知道这生命是圣洁的，所以你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就说，他说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保罗说，活着的不但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就仿佛说，比如说一个人他是以前非常愿意去赌博的，那么如果说他与主同定十字架，他那个老我死掉，弟兄姐妹，他愿意过属神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不爱去赌博，不愿意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了。这就仿佛说一个人他已经死了，一个死了的人，他生前是非常愿意赌博的，但是他死了之后没有生命气息了，你把它放在那个赌场里面，你就算他赢钱他都活不过来，对不对？他爱慕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旧人保罗告诉我们说，也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个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行为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新造之人的表现，第一个是不仅我们要有新的生命，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还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说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生活，但你有新的生活呢，不代表说你一定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个事情，说彼得、约翰到圣殿里面去啊，去祷告的时候，一个瘸腿的，然后寻求彼得的给他的医治。当彼得医治完他之后，我们发现那个瘸腿的那个人就怎么样，起来跳着赞美神。 弟兄姐妹，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赞美神呢？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一份救恩。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被许多鬼附着的一个人，当耶稣经过那地方的时候呢，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之后呢，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事告诉那地方的人，告诉他之后啊，耶稣你去这样去做，结果这人真的就把这份救恩就传扬出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也是这样吗？原来我们对神的救恩没有感觉，但是当你真正的接受这份救恩的时候，你尝到神恩典的滋味的时候，你也愿意把这份救恩传给你身边的人。在前几个月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到一位弟兄，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和同工也都知道，有位弟兄，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接受了这份救恩，但只是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发现这位弟兄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这种转变真的是用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真的是神同在的一份见证。可能说原来他是拒绝耶稣的，到那个时候他是接受耶稣的；原来是悲观的，他是那个时候是乐观的；原来他是消极的，后来呢他是积极的。在我们那个弟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他真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份救恩，我们也知道了后来那位弟兄也是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身边的人啊，因为他就是一个见证，他传出去这个福音，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好消息。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顶受得到了这份救恩，我们得到了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要有改变，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也与我们一同得享福音的好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6章18节说，他说，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就是这样，原来在黑暗当中的，但是要我们走向光明，原来是撒旦的权下，但是今天要我们归向神。这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旧的生命被新的生命所替代，我们原来旧的生活也因此变成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特别的是感恩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一起服侍神，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同有一位圣灵，所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那么我们也特别的感恩的是我们在我们今天受洗之前，我们慕道班过程当中，以及我们跟我们两位慕道友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特别感恩的是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样服侍他们的机会，而且是在弟兄姐妹的带导和帮助之下，我们大家都是为教会辛苦的付出，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收获。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不仅是我们教会，还有我们乐城教会的牧师牧者弟兄姐妹，大家的带导和关心，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来服侍那些需要服侍的弟兄姐妹。所以从狭义上来讲，我们分地方教会我们三分之三的教会，还有乐城的教会，地方不同我们会有区分，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同是一家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圣灵，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恩，我们一起来服侍需要服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一起的看到有人带领他们相信，有人栽种了，有人浇灌了，今天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一起收割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是今天我们可以不仅学习主的话语，我们还可以在神面前一起有这个洗礼的典礼，有这样的仪式。那么我们也盼望着我们的要受洗的我们的慕道友，不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今天只是受洗，因为这只是一个开端，那么我们得了生命不仅就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还要追求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寻求的追求的都是要做一个新造的。所以最后我们看我的结语，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结语来预备一
下。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的，而不是在亚当里的，因此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就有了新的 神儿子的生命，内在生命的改变，让你我外在的生活不再一样。
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个时间，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不单渴慕有主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更盼望这个生命所流露出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要我们活出来的那种生活。主，我盼望主你亲自的带领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我们在基督的道理上不断的追求长进，也盼望主你带领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可以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主啊，愿主你带着祝福我们，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里特别的仰望交给你，求主保守带领看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